接着我们来读今天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三十九节。在新约两段版圣经的新约247页，那由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我先念：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要打理，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都不愉快，这令犯罪的心就占据了，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渎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三十三节，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掳，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去弃，有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经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感谢主，今天伟文老师所要分享的信息是坚忍不拔，将时间交给伟文老师。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我们的信仰也会走过高山低谷，有时是风和日丽，有时是狂风暴雨，甚至有些时候是地动山摇，天崩地裂，我们的信心仿佛就要消灭了。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从来不需要问明天早上当我们起床的时候，窗外是否仍有风暴，但我们关心的是，今天当我们看到暴雨已经将前面的路冲刷毁坏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也许我们在教会信了主很久的时间，可是我们渐渐失去了那份起初的感动，我们好像对上帝没有感觉，我们想要离开教会。也许是因为在教会当中你看到很多让你觉得沮丧觉得失望的事情，你觉得好像信不下去。也许是这个世界带给我们许多的压迫，这世界带给我们许多的诱惑，让我们觉得信心动摇。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总是会遭遇这些或多或少、或大或小不同的信仰危机，而我们需要问的是怎么办。圣经其实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已经看见他所爱的那群弟兄姐妹，他们正面对信仰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关卡。这些人他们正在渐渐的退后，有些人已经不来教会聚会了，有些人已经忽略那个救恩，他们好像一个落在水里的人，正在随波逐流，失去那起初的信心。有些人可能是会面对政治当局对他们的逼迫，那些的残害，那些的监禁，那些的羞辱，让他们感到信耶稣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情。有一些人觉得或许我们应该回去犹太教，毕竟犹太教当时候还是一个官方合法的宗教，不像基督教是被政府抓的。因此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看到他的弟兄姐妹正面对这样的信心的危机，他写了这封信告诉他们，提醒他们，你们要继续的靠着主，坚忍不拔，忍耐到底。特别在第36节，他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忍耐，使你们行完的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他的意思是在说，那坚忍到底的人有福了，因为那得救的应许是他们的。他不是画了一个大饼随便就在搪塞他的弟兄姐妹，他在这个经文当中，他其实对他所说的这句话给了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实际的解释。他在告诉他们为什么一个上帝的儿女应当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坚忍到底，他在解释为什么我们能够继续的信下去。不但如此，他也描绘了一幅图画，让我们看到一个为主坚忍到底的人，他会活出什么样生命的样式。一个愿意靠主坚忍的人，他会有怎么样的一种表现。所以让我们现在看看他怎么样告诉我们，一个坚忍到底的人，他是为什么可以靠着主走到今天。19节、20节、21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他这边告诉我们，信徒能够坚忍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已经得到那个可以自由亲近上帝，并且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的祝福。耶稣基督已经开了一条新的路，让我们可以自由到上帝面前亲近我们的上帝，并且我们知道有这位大祭司一直在为我们祈求。他开的是一条新的路，是一条现今仍然有效的路。台湾第一条横跨东西两边的横贯公路叫做中横。在没有中横之前呢，如果你想要从假设从 西边台中啊彰化要去花东，你要到苏澳，然后转小客车进去，或是到屏东的丰港，一样再转小客车进去，交通非常不方便。所以国民政府从45年那时候开始就修建这一条中横公路，经过3年的时间，3年多。到了49年，终于打通了中央山脉，开通了这台湾第一条横贯东西的中横公路。这条公路全长差不多192公里，但是在开凿的过程当中，因为台风、因为爆炸引发的土石流坍方，死亡了225个人。换句话说，每完成1公里的公路，平均要付上1.18条。人命的代价。但是因这些人的牺牲，他们的付出，开通了第一条连贯东西的道路，让交通可以便捷，让地方可以发展，经济可以繁荣。在我们跟上帝的中间，好像也有这么一座中央山脉， 而这座山脉就是那一个我们的罪，那个山脉就是那个罪，这个罪使得我们不能够自由自在来到上帝的面前亲近他，向他祷告，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观看那有罪的罪人心中带着极大的愤怒，他一定会用烈火烧尽他们。这个罪如此之大，是人不能靠着自己去胜过的，人的智慧不行，人的良心不行，人各样的努力也不行，因为罪恶已经捆绑我们。甚至人明明知道是非对错善恶，但人因为罪的瑕疵，人却不得不犯罪。这个罪让我们跟上帝是隔开的，但是感谢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挪开了这一座罪恶的大山脉，透过他所流出的宝血，透过他所舍下的生命，他仿佛融化了这一座罪恶的高山，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今天因着罪恶的清洁，我们的一切罪恶完全被洗去，上帝看我们已经不再一样，在上帝眼中，一个愿意相信主、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已经被宝血清洁了。上帝看我们是圣洁，因此上帝喜悦我们来到他面前，亲近他、敬拜他、向他祷告。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已经可以自由自在、无所畏惧，来到主的面前，呼求他的名。不但如此，这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还是那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治理这个字原本就有一个在什么东西上面的意思，因此他还强调上耶稣基督如今在神的家之上有一个尊荣的位置，因此引申出他在治理我们。但是耶稣的治理不是靠拳头，耶稣的治理不是靠他天上的天君那一个强大的武力，耶稣的治理也不是靠着他的权威，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治理好像七章二十五节所说的，他在那边在上帝的面前长远活着，为那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代求，并且他会拯救我们到底。因此今天我们能够为着主坚忍到底的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份因着耶稣基督舍身所带来的祝福，是那个可以让我们自由进到上帝面前无所畏惧的向他呼求，是那个耶稣基督如今也为我们祷告代求拯救我们到底的那一个美好的祝福。当你感到前途没有路，感到走不下去的时候，不要放弃，向这位上帝呼求，他是那位乐意垂听我们祷告的主，他也是那位乐意赏赐怜悯恩典赐福我们的主，并且因着耶稣基督的代求，他必然拯救到底。但圣经作者也提醒我们，既然我们今天因着耶稣的恩典排除万难，消化了这一座罪恶的高山，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如果我们还选择要离开，那就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恶果。26-31节，作者在警告我们，一个人倘若不能靠着主坚忍到底，他将要面对上帝严厉的刑罚。这边说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各位，这里不是在讲说今天我们一时软弱啊，一个不小心啊，犯罪了、啊、跌倒了，好像今天我们因为害怕我们说谎想要掩饰自己，好像我们受不住诱惑所以我们上了色情网站，好像我们今天因为贪心所以报了一个假收据给公司去诈领一笔钱，所以我们就不得赦免。不，当然这些事情不好，不讨上帝喜悦，我们当然不要去做，但是这里所说的故意犯罪没有赎罪的祭，并不是在讲这件事情，而是处理另外一个问题。这边讲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得知了上帝的真理，他明白了福音，他也 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之后，如果他故意犯罪，那在耶稣基督以外他就再也找不到赎罪祭了，因为再也没有一个祭像耶稣献上自己这么的完美，也再也没有一个祭可以像耶稣所献上的祭可以拆毁这一座阻隔我们与上帝之间罪恶的高山。因此我们需要问的是，那到底所谓的故意犯罪是在讲什么？二十九节提到了一个故意犯罪的三个层面，他说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各位不要误会，这里不是讲三个罪，不是讲三种罪，这边其实就是讲一种罪，这个罪就是你背弃了你所相信的福音，你放弃了你的信仰，重新回到那个为自己而活的老我的生命当中。一个人当他背弃所信的福音，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儿子所为我们所成就救恩的工作，在他眼中就像一个没有价值的烟蒂被他丢在地上践踏踩熄。一个背弃福音的罪，在这样的人，在他眼中，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那本来可以洁净我们罪污，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的那个血，在他眼中却如同庸俗之物，没有任何的价值。一个背道离开信仰的人，他像一个傲慢的态度，他不理圣灵拯救他的恩典，他反而将圣灵一切施恩的恩惠恩赐当作羞耻。这样的人他不愿意继续的活在救恩当中，这样的人背弃他所信的耶稣基督那宝贵的福音，他回到他过去那个以自己为中心为自己而活的生命。而圣经说这样的人他要面对的是报应、永刑、审判和烈火，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是何等的可怕。这样的人他背道，他不信上帝，比起一个原本就不信的人还更惨，因为这样的人他并不是不知道救恩的宝贵，这样的人并不是没有尝过上帝恩典的滋味，这样的人他曾经经验过耶稣基督那救赎的恩典，他曾经在上帝面前深刻的为着上帝的救赎而感谢献上赞美敬拜上帝，而如今当他选择再一次的丢弃这份信仰的时候，那是一个藐视上帝的行动。今天我们看古装剧，一个人碰到微服出巡的皇帝，如果跟他嘻嘻哈哈开个玩笑那也就算了，但是当他知道这个人是皇帝的时候，他还不跪下俯伏敬拜，那就要杀头。今天当我们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今天当我们已经领受这救恩的宝贵，今天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与上帝而和好，而我们却选择要离开这个信仰，背弃那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下场将是何等的可怕。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主必要审判他的百姓，而那落在永生上帝手中的那被盗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何等的凄凌。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会问说，可是我真的走不下去，我真的信不下去，怎么办？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前面所说的，耶稣已经用他的血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所信仰这位上帝是那位怜悯愿意施恩惠随时提供我们帮助的上帝，并且有了耶稣基督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甚至当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怎么样面对眼前的状况，我们还不晓得如何为这状况祷告的时候，他已经在为我们祷告，他必然拯救我们到底。 因此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忍耐，继续的向前走。而且主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愿意靠主忍耐的时候，主必快要再来救我们脱离这世上一切的苦难。32节到39节这边提到，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圣经作者其实在鼓励我们，想想过去我们所走过的这段信仰的岁月，其实我们一路走来不是都有很多的挑战吗？我们岂是到今天才发现跟随耶稣基督有很多的辛苦吗？我们不是已经经过那一些因着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被人家毁谤，我们不是因为已经去传福音被人家拒绝甚至被羞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坚持这个信仰原则然后被我们身边的人所排挤，可是我们不是已经靠着上帝恩典走到今天了吗？我们不是曾经在我们的周围看见我们小组弟兄姐妹因着他们的生命的难处而忧伤哭泣的时候，我们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祷告？我们不是在过往的时候互相的劝勉说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基业，是那更美的家乡，因此我们相信将来一个忍耐到底的人一定会得着上帝求所应许那美好的家乡，那美好的产业，那永远的福气，所以我们才能够忍耐到今天，不是吗？圣经作者说，所以我们既然已经如此的忍耐，现在我们就应当继续的忍耐，因为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不但如此，他安慰我们，当我们在忍耐当中不要忘记了主耶稣基督就快要再来了，还有一点点时候主就快要再来了。你说可是这句话我们已经讲了2000年了，耶稣还没来。是，我们好像已经等候了很久，耶稣还没来，但是谁知道明天耶稣会不会就来了呢？各位，耶稣来像个贼一样，没有一个贼会先告诉你，去你家门口贴公告说几年几月几时几分我要去你家偷你东西，没有的。如果今天，如果明天耶稣就来，而他看到我们继续的为着他忍耐坚忍走在这条信心道路上，他会称赞我们，他心中会何等的高兴，他会称呼我们是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我的家中与我一同欢喜快乐。但是假若今天耶稣基督明天就来，却发现我们冷淡退后拒绝继续的相信他，当那时候门已经关起，而我们在门外哀哭切齿的时候，耶稣要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当我们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的定睛在那位将要再来的耶稣身上。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但是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来，因此现在就是我们忍耐的时候，而主应许我们那坚忍到底的人有福了，因为那得救的应许是他们的。我们今天能够在主的面前继续的忍耐，继续走这条信仰道路，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那美好救恩的工作，他已经舍了他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开出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直到如今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自由勇敢地来到上帝面前呼求他的名，寻求他的帮助，并且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为我们祷告，而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必定可以拯救我们到底。我们也知道主在提醒警戒我们，那已经蒙了上帝的恩惠却仍然不珍惜却藐视恩典离弃信仰的人，他在上帝手中 是何等的可怕的结局。但是在这忍耐的过程当中，主也安慰劝勉我们，我们过去已经靠着主忍耐到今日，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主继续的向前，并且知道主快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也许就在下一刻，也许就在明天，也许就在不知道什么样的时候。而当那日若主看见我们的预备，看见我们的坚韧，他将会欢喜的拥抱我们入他的怀中，带我们进入那美好的家乡。主应许我们，那坚忍到底的人有福了，因为那得救的应许是他们的。不但如此，这个经文还让我们看到一个愿意为主坚忍的人，他会有一个很棒的生命的表现，他会在主的面前愿意活出一个蛮有信心充满的盼望，并且以爱心互相对待扶持的生命。我以前常常听到人家说，哎呀，我最近灵命不是很好，我最近信仰状态不是很理想，这个我实在不配得来到教会，甚至觉得我实在不配得领圣餐。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可能让自己够好，或是让自己够格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救赎，成为上帝的儿女，完全是因着上帝白白的恩惠与慈爱，也凭着我们那一个在上帝面前真诚没有虚假的信心。就好像22节所说的，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的，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里的诚心就是一个真诚，一个忠诚的意思，代表着我们带着一个真诚的信心到上帝面前，并且我们已经领受了上帝透过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全然圣洁的恩典来到上帝面前。因此我们这样的人不需要羞愧，我们不需要感到自己不配的。今天一个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的面前因着这个信讨他的喜悦，他可以完全的没有任何恐惧的到上帝面前亲近他，享受在聚会当中跟肢体之间互相的关怀，他可以放胆的在这边聆听上帝所要跟他诉说的话，并且他可以没有任何掩饰的敞开他的心胸，向神唱出他的赞美和敬拜。一个领受上帝的恩典的人，一个蒙受了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人，他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他可以无所畏惧的到上帝面前来亲近他。就像一个人他发现自己有了冤屈无处可伸的时候，他一定会勇敢的跑到包青天面前去拦叫伸冤的。就像一个在外面玩了一整天满头大汗的小孩跑回家之后，不管他父母亲是在洗澡是在睡觉还是在做这些事情，他总是说，我肚子饿了，我要吃东西。同样的，当我们今天意识到体认到真实的明白到我们是上帝所宝贵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洁净已经成为圣洁，我们就可以不需要任何羞愧，没有任何的恐惧，不需要任何顾忌的来亲近他，向他倾心吐意，向他祷告呼求。一个为主坚忍的人，他是一个自由无惧来亲近上帝的人，是那个对上帝的信心让他可以完全没有保留的来到上帝面前呼求他，求告他的名。一个坚忍的人除了凭着信心亲近上帝，一个愿意为主忍耐的人也会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好像23节所说的，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 以前我们读高中的时候，老师都会跟我们说，现在你要好好努力，好好加油，将来当你上了大学，你就可以有你玩四年了。这一种话其实是一个略有帮助的安慰剂，但是其实那个盼望是虚假的，因为今天你真的上了大学，你还是有很多要烦恼的事情，你还是有书要读，你还是有问题要去面对，你还是有很多令人麻烦纠结的人际关系要去处理。这地上所给的盼望从来都不是真实的，这地上所给的只是那短暂瞬间有效的盼望。但上帝所给的盼望不一样，上帝所给的盼望是那从天上来的，是那存到永远的。上帝所给的盼望是那一个真正的安息，是那个永远的荣耀，是那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是那一个存到永远的基业，是那一个不会毁坏、不会枯朽的城池。换句话说，上帝所从天上给予我们的指望是那一个终极完美永恒的救赎。不但如此，圣经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能够承认这样一个永远不朽坏的盼望，甚至不致动摇，是因为那应许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各位，信实就是不说谎，信实就是说话算话，上帝口中所出的话是绝对不会突然反悔的，上帝必定按照他的旨意成就他口中所出的话。就像每天太阳一定会从东边升起，就像经过严酷的寒冬，春天一定会来到，上帝的话绝对会实现。昨天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现在开始，不管选举结果如何，是我们开始检验这一些当选人是否能够实现他们政见的时候。但是我们选举选这么多次了，我们都很有经验知道，从来也没有哪个当选人可以完全实现他的政见，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跳票。但是人会跳票，上帝不会跳票，上帝必定按着他的时候，按着他的方式成就他自己所说的话，叫他的名得着那当得的荣耀。因此一个坚忍的人，他一定能够抓住上帝在信实的话语，忠心持守他，不致摇动。既然我们相信上帝是那信实可靠的上帝，我们今天就可以坚定持守上帝所给予我们的盼望。今天当我们的信心受到诋毁，当你的亲人朋友跟你说不要再信了，没有用的时候，我们能够抓住上帝的应许，继续的走下去。当今天我们信心面对到环境的冲击，我们失业，我们的成果不如我们所预期，甚至我们所做的总是一再的失败的时候，我们愿意相信上帝的应许，因此愿意再次的站立起来。当我们今天面对到环境的攻击，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同事不断的攻击我们，他们排挤我们，他们用各样的小动作希望使我们能够去信心毁损的时候，我们能够再次相信上帝是那位信实的上帝，他所说的话必定成就，因此我们可以继续勇敢的往前与主同行。一个坚忍到底的人，是一个定睛在终极的救恩，那末日必成就的应许，因此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的人。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靠主坚忍持守信仰，我们始终带着一个热切的信心来亲近他，我们始终持守那对主不变的盼望，相信他的应许必然会实现。可是我们的生活总是会有一些时刻走到好像觉得非常的无助，感到非常的孤单。倘若这时候能有人伸出一个援手帮助我们，倾听我们的需要，为我们祷告，或许 能够再一次的安慰我们的心，激励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上帝而来的话与我们同行。2016年的里约奥运，在女子5000公尺的预赛当中发生了一件非常温暖的事情。在这个女子5000公尺预赛跑了大概差不多来到3000公尺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女将，她叫做 AB D'Agostino， 跟一个纽西兰的女选手，她叫做 Nikki Hamblin， 这两个人忽然不晓得为什么就双双的跌倒。那个时候 Nikki 躺在地上趴着，她不断的哭泣着，她仿佛失去了盼望，觉得她再也不能够赢得奖牌。这时候忽然有一个声音在她耳朵边响起，说起来吧，我们要继续的完成这场比赛。这个声音是另外那位跌倒的 AB 跟她说的。 AB 扶起她的腋下，把她扶起来。这时候 Nikki 回说，对，这是奥运比赛，我们必须要完成它。所以两个人继续的向前奔跑。但是就在这时候， AB 刚刚摔伤的膝盖发作了，他扭了一下停了下来。跑在前面的 Nikki 发现了 AB 没有跟上来，他跑回去，他扶着这个坐在地上的 AB 鼓励他，希望再次把他扶起来。后来两个人他们最终的结局是倒数第一名跟倒数第二名结束了这一场5000公尺的预赛。在终点线的时候， AB 跟 Nikki 两个人抱在一起，这时候换 AB 流下了眼泪。事后当 Nikki 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我觉得 AB 是奥运精神一个非常好的典范，我从来不认识他，我以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他却来帮助我，后来变成我帮助他。那时候我发现他膝盖伤得很严重，我甚至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继续的跑下去。所以当他跑到终点线的时候，哇， Nikki 接着又说，如果过了20年有人问我里约奥运发生了这件事情，那个时刻我会跟他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在地上哭泣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摇摇我的肩膀对我说，来吧，站起来， Come on, get up。 我们不晓得在人生的什么时候我们会像 Nikki 一样，我们跌倒了，我们走不下去了，我们觉得这世界的压力实在太大了，这个重担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们的信仰仿佛遭到极大的一个磨难与挫折，我们觉得我们再也信不下去。在那个人生的赛道上，我们哀叹着，我们抱怨着，我们甚至向上帝发出那生气的怒吼，我们流着眼泪，我们不想再往前走。但倘若这时候有人在我们身边拍拍我们肩膀，听听我们心中的痛苦，用上帝的话安慰我们，并且陪我们一起祷告，他再一次的像 Abby 所做的一样跟我们说， Come on, get up。 或许我们可以再次的有力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人生的赛场上，这条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有一群可以彼此扶持同心向前的伙伴，我们可以彼此相顾，我们的爱心乐意向我们同伴发出，因此我们得到了那个上帝借着我们弟兄姐妹所浇灌在我们里面的爱，让我们再一次的愿意的坚持的走下去。也许过了不久，我们的信心已经恢复， 我们继续稳定的聚会，而我们发现当初那位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如今他受挫，他忧伤，他哭泣，他软弱。而这时候也许是换我们回去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 Come on, get up。 而多年之后，我相信当我们回想我们生命当中这许多的挫折，又再次的被扶持，我们会永远记得那一句在我们的耳边告诉我们的 Come on, get up。 也因此，一个愿意坚忍到底走在信仰道路上的人，他继续往前走，他也愿意继续去扶持那一些正在困苦患难当中的人，跟他们说 Come on, get up。 我们信仰的一生不会总是顺风顺水的，但主盼望他的儿女可以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慈爱，继续的坚忍到底。而主也不断的提醒我们，那能够坚忍到底的人有福了，因为得救的应许是他们的。我们能够坚忍，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这极大极美好的工作。我们能够坚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乃是我们定睛在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身上，因他为我们成就这美好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今天无论何时，我们总是可以自由的来向神呼求，并且我们相信这位在天父右边的大祭司继续不断为我们祷告，他会拯救我们到底。主也提醒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恩典，不要轻视这个救恩，不要藐视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流出的血。不珍惜的人，离弃上帝的人，将要面对上帝永远刑罚的恶果。然而我们知道主必快来，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忍耐不会是无止无尽的，我们的忍耐是会到头的。当那一刻，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欢喜快乐的迎接我们，赞许我们，拥抱我们，为我们欢呼喝彩，并且让我们进入他的家中，与他一同欢喜快乐。而我们能够抱持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相信上帝话语必定会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继续的存着信心来回应他，存着这个指望来跟随他，并且抱持着那天上的爱，继续去扶持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的靠着主坚忍到底，因为那得救的应许是给这样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成就这极大美好的救恩。主，这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你却按着你美好的恩典将它赐给我们。主，孩子在你面前为自己，为我们在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你常常托住我们这软弱的信心，愿你常常提醒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那美好的工作，愿我们常常想起你是那位慈爱信实怜悯乐意帮助我们的上帝，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软弱缺乏困窘沮丧的时候，再一次依靠主的恩典走得下去。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自己走，我们有一群一起同奔天路的伙伴，我们愿意随时的给予帮助，互相的扶持，在当中活出一个相爱关怀的生命，好让我们至终可以抵达那信心的终点，领受那得救永远的赏赐。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